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上主的圣言。我们在星期一已经跟各位介绍过教会在复活期安排读经的原则嘛，其实自己观察就可以的，是我们平常不太会做这样的观察。我们前面4天星期一到星期四听了若望福音第3章，主要是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主要是人必须由上而生。那么接着我们今天开始连续8天到下个星期会读若望福音第6章。各位熟悉的是耶稣关于生命之粮的言论。我们都知道若望福音在写耶稣的晚餐故事的时候，没有写像对观福音那样建立圣体圣事的叙述，而是写了一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是开始第6章。那么在圣体圣事的教导，大概若望福音第6章是更详细而且精彩的吧。但是故事我们知道，一开始他写了这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蒸饼奇迹。熟悉吗？熟悉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会是一件让我们不再注意的消极的阻挡吧。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若望福音的故事，应该会发现跟对观福音写的很不一样。我也在很多次不同的场合提醒大家，读到圣经福音的故事，特别要想跟旧约有什么关系。今天听的故事，为了讲这一个蒸饼奇迹啊，那么前面那5节的叙述，那5小节，可能各位觉得不怎么样，过个海嘛，上个山嘛，群众聚在一起嘛， 那如果你可以想起来出谷记的故事的话，应该知道若望用这五节的经文就把整个出谷记的核心的故事综合起来了。当然那是必须对犹太的故事、犹太的生命历史熟悉的人马上可以想起来的。过了海，梅瑟过了红海，耶稣过了提比利亚海，上了山，梅瑟上了山，耶稣上了山。在今天故事的结尾就是很清楚的，人们说这个人岂不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吗？梅瑟预言过，天主在我以后要给你们兴起一位跟我一样的先知，或者比我还要大的先知。各位如果记得若望福音第一章人们拷问若翰洗者的话，那你是墨西亚吗？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是那位先知吗？就指这一位，梅瑟预言过的。而今天人们看了耶稣的故事，经验到耶稣的奇迹，他们想这位先知来了。耶稣是吗？他当然是。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的描写，各位听下去啊。如果这几天各位继续参加平日弥撒的话，今天明天啊，明天是一个教会的庆日，跳过读经很可惜的啊。那下个星期仔细听的话，可以发现那其实谈的就是耶稣正是梅瑟所预言的，不仅仅是跟他一样，而是远远超过他的。我们读到若望福音所讲的这个真饼的故事，我们发现是耶稣是全部的主动，门徒们几乎没有角色，或只是在旁边看着参与着，一起是享受着的。跟对观福音不一样，在对观福音当中门徒们是助手，而若望福音全部是耶稣自己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出谷记天主透过梅瑟把法律传给犹太子民，让犹太人找到了走向天主的路。耶稣在若望福音的描写下，他超过梅瑟，他把这个人跟天主的连结就不仅仅是经典了，而是天主自己。我们读下去知道，各位也知道就是耶稣自己。我们今天一整天这边明公圣体，每一次我觉得很感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忙大家能够来这边啊，多一点时间朝拜圣体。不只是明公圣体的日子里面，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耶稣把自己放在圣体里面留给了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这样子面对，我们这样子对待耶稣和对待天主合适吗？我们今天庆祝圣亚当纳肖，那他的核心的教导在当时初期教会异端的辩论当中，那么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们肯定了天主子耶稣跟天主圣父同性同体，这本来是若望福音的耶稣的启示嘛。他说了好几次，耶稣说我与父原是一体。我其实想跟各位真正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一些礼仪的语言、圣经的话、弥撒经本的话、日课祈祷的话，这些教父们的教导，它其实是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的。如果我们注意听，我们应该发现麻烦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自以为很熟悉，我们就不注意听了，我们不注意听就没办法真正的发现我们的天主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今天知道门这些群众们看见耶稣只那么一个小小的事件就想要逼着耶稣做王，逼他 用逼这个字蛮特别的啊。那我们呢，我们天天领圣体，我们拿耶稣当什么呢？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自己答复这个问题的。读经也是非常关键的故事，这个加玛尼尔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的军师法利赛人，他是保禄的原本的老师，他非常明智的，他看见了伯多禄跟若望或者别的宗徒们，他们的表现的确是让人震撼的，他们所行的事，他们所做的宣讲是无法让人否认的。那么他告诉他的同僚们，他的同胞，他的同伴们，公益会的成员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们让子弹飞一下，不要那么急着开始否定这些人。即使这个犹太公益会的成员，当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团体，面对伯多禄跟若望，来自于加里勒亚乡村的人民，或是渔夫，或者是做劳力工作的人，他们可能从心底瞧不起这些人，但是他们现在发现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处理的方式是扑灭。可是就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有智慧的加玛尼尔，所以大家知道哈，不要随便的以为法利赛人通通都是坏蛋，不是的，有非常好的，而且非常有天主所赏识的智慧。让子弹飞，我当然是用今天的这个电影里面的名词，的确是事情久了我们就能看见真理，很多事当下看不见的，这本来是生命记就有的原则，如何去辨认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生命记就说了，让这个事情经过一会儿，看这些话，哪些人的话实现了，哪些人的话不实现。讲的话如果实现了，那就是先知话，因为天主的话一定要实现的。哪些话不实现，那么就是假先知。耶利米亚关于耶路撒冷城，在当时跟另外一位哈纳尼亚假先知都做过一些预言，但我们知道耶利米亚受尽了苦，但是呢，他的话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读他的话，耶利米亚先知书嘛，他是真的先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许不用急着对很多事情做反应，稍微缓一缓，多一点时间观察跟反省。那今天我们看见的是公益会的人听了加玛尼尔的意见吗？好像听了，放他们走了。但是呢，这么干脆吗？不，先打他们一顿，把若望跟伯多禄打了一顿，大概是一个自己的下台阶吧。啊，不肯把他们权威这么简单的放弃。好，这么把他们打了一顿，一定是满身恶臭的了，不用怀疑。那这两个门徒怎么样呢？他们回到了信仰团体当中，他们为自己配因着耶稣的名受苦而感到光荣，而感谢天主。就我们当基督徒，我刚刚在中部开了一个会，是台湾的各修会男女会长的联合会，每年开一次的会议，我第一次去啊，大家都吐尽了不满意啊，苦水什么的，对不对啊？我们大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不如意，要问的是，我们这一些不如意或者我们所说的伤，是因着耶稣的名吗？如果不是，我们该问了，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是的话，我们不用大声的哀嚎的，不用埋怨的，我们应该看看伯多禄跟若望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师父本来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嘛，他们现在选择了跟随耶稣，他们就知道他们注定要跟耶稣一样。他们跟耶稣一样，不仅仅跟耶稣一样宣讲，不仅仅跟耶稣一样行奇迹，也跟耶稣一样遭受人们任意的对待。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命运，命运不好听啊，这是基督徒的见证，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如果能够这么坚持下去，让子弹飞得够久了，我们的福音就会有人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么生活的话，我们整天吼着要传福音不会有用的。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我们求今天所纪念的圣人圣亚达纳肖为我们转求天主。